广大渊深呐、没有办法可以相比的。但是关键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要发愿广度一切的众生，因为只有这个愿力才会推动你勇猛精进。你不发这个心呢，就是小乘人。所以我们，你肯发心，你修持的功德都是为四恩三友法界众生回向的。就如同火加了油，苗得到雨，则呢你会呢更勇猛精进，而且会跟一切的众生生结法缘，都是关键在你心中念念的回向，能够成就你大乘之圣行。假如不发菩提心，誓度众生，回向一切的法界的话，那你是凡夫二乘人自立的见解，纵使修妙行，得到的结果也很卑劣。这是这一段的重点。所以往往很多人呢、不研究净土经论，都第一个都会批评，哎呀，你们念佛是小乘人，看你们也没有做多少的事情。其实这个想法不太对，因为呢他只是在相去分别。真正你发了菩提心，那个心念是尽虚空遍法界的，这是本体呀、对不对？成佛是从心地当中去发起菩提心啊，发起菩提心以后呢，随着每一个人的悲心跟愿力所示现的这个相状不一样，因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菩萨也有在为乞丐说法，你不能说哎，那个乞丐行就不是菩萨行啊，对不对？所以凡夫哦，千万不要着相，也不要那么武断，往往在这个相上去分别，觉得一定要盖很大的庙，度很多很多的人，相貌很庄严，这才叫修行。这个想法不一定正确，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对不对？那我们真正修净土的人，要从心地里发大的菩提心，而所展出来的相貌是什么？就是呢，一心一意的念佛，而你的心行、你的行为、你的见解，通通向佛。这个才是念佛人应该有庄严的法相。所以真正有修持的人，你看到他的相貌会很清净庄严。以前我记得在大陆有一个居士，有一次他看到虚云老和尚的照片，一看到，哎呀，他身心顿然清凉，他就问说，这个高僧是谁？我要去找他，我要去皈依他。他只是看到虚云老和尚的照片，然后后来他就深入经藏了。所以真正呢有修持的人，你的一头足、一言一行啊，对不对？都会影响众生，乃至于呢，有一个高僧住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山水灵气就不一样。他虽然没有讲话，但是他冥冥之中，他的发菩提心，这个心量就普摄着一切的众生。这一点大家要了解。那你真正肯念佛的人呢，那是自他两利，名扬两利，而且法界都蒙熏。一个人肯念佛，整个自己得到好处，整个家人、整个国家，乃至整个地球，乃至整个与净虚空遍法界，都有佛心遍满，大乘的菩提心，当然法界都蒙熏了。所以大家要了解的，请看下面。
回向发愿心，为以己念一切众生悉皆往生西方，若有此心，功德无量。若只为己一人念，则心量狭小，功德亦狭小矣。譬如一灯，指一灯之明，若肯转燃，则百千万亿无量无数灯，其明盖不可喻矣。而本灯故无所损也。世人不知此意，故只知自私自利，不愿人得其意。
这段就讲得很具体。我们发愿回向，就是希望自己念佛修持的功德回向给净虚空遍法界一切有情无情的众生，希望自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能够发这个心，你的功德就无量无边。所以地藏经里面的较量布施功德品里面就讲到，为什么有些布施功德很大，有些布施功德很小，就是因为他心量不同。心量为净虚空遍法界，你的功德无量无边；你的心量只为自己，那你功德当然很小。同样念佛也是这样，假如你只为自己念，那心量小，功德小。就像一个灯啊，你只能照一个教室，只能照自己，对不对？ 假如呢，你肯转燃，转燃就比喻成回向，那一灯点两灯，两灯点四灯，四灯点八灯，等比丘数这样一刹那之间，无量无边的灯都点明的话，其实呢，光明无量。那你本身的灯呢，从来也没有损害过。世间人不了解这个意思，所以往往自私自利啊，好，那不愿意别人得到利益。事实上，你肯发这个心，就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利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真心啊，事实上，事实的真相是净虚空遍法界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假如我们每天早晚自己念佛啊，自己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你只是为自己呢好好定功课，那心量蛮小的，对不对？假如你现在看到家人有苦难啊，朋友会灾难，为了别人的时候，你这样念了会很恳切，对，因为你不念他就得不到好处啊。你那时候呢，你看你发个慈悲心是为众生。假如你现在肯发心，哎呀，我觉得芸芸的众生好可怜，都闻不到正法，都在堕落沉沦，希望一切的众生都能离苦得乐，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呢这个闻到净土，一切的众生舍了报身同登极乐。你那时候念佛几句声会觉得很恳切很得力，因为你的心量就跟佛心一样大。所以希望大家常常去训练，也常常去体会，心量不可思议。好，请看下面一段。
回向者以己所修念诵种种各功德，若任所作，则随得各种之人天福报。今将所作得人天福报之因，回转归向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作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以致将来就近成佛之果，不使值得人天之福而已。用一回字，便见其有，决定不随世情之意；用一项字，便见其有，决定寄望出世之方。所谓回因向果，回事向理，回志向他也。所作功德人天因也，回而向涅槃之果。所作功德生灭事也，回而向不生不灭之实相妙理。所作功德原属自行，回而向法界一切众生，即发愿立誓，决定所趋之名词耳。有三种意：一回向真如实际，心心契合，此即回事向理之意；二回向佛果菩提，念念圆满，此即回因向果之意；三回向法界众生，同生净土，此即回志向他之意。回向之意大矣哉！回向之法虽不一，然必以回向净土为唯一不二之最妙法。其余大愿不生净土，美难成就。若生净土，不无愿不成。以此之故，凡一切所作功德，即别有所期，亦必须又复回向净土也。
好，阿弥陀佛。好，这一段呢就讲得更深了。我们呢每天晚上最好能够念发愿回向文。刚开始念一定是有口无心，对不对？念，但是不见得立刻就做得到。那没关系啊，总比你不念好啊，对不对？慢慢的念，有口也会也有心，依照这个文就会发起自己的愿心。到最后，虽然嘴巴没有念，但是呢，念念的修持跟行持都合乎这个愿文，这叫有口无口亦有心，这叫慢慢来。这一段呢就讲回向就是以自己所修念诵念经念佛诵经的种种的各种功德，若假如随他去的呢，就会得到各种人天福报。现在把这个做人天福报的因转回向于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刚才讲的转世善成为净因啊，就能够做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乃至于将来就近成佛结果，所得到的呢，不只是人天福报而已。而我们要用回向这两个字， 回就是有绝对不要随顺世间之情而去贪恋享受的意思，用向就是转过头来朝着一个目标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出世成佛的方向，所以用回向。所以我们应该哈每天这样发愿，就说若我过去生，若我现在生，若我未来生，有一念的恶心啊，一念的恶行，都要至诚的忏悔。你看普贤菩萨都尽未来际了，要忏悔业障啊，那何况我们凡夫啊，对不对？然后若我一念善心，一念善行，都要回向呢，给尽虚空骗法界的众生，希望法界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闻道正法，能够早闻净土法门，信愿持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尽未来际遍满无量的法界，广度无量的有情，同生西方极乐世界，情与无情同源种智，这样才是真正回向的意思。你看我念得很熟对不对？因为我天天这样念，我天天这样发呀，对，这很不可思议啊。所以为什么读大乘经典啊？你看读大乘经典，诸佛菩萨的悲心愿力就会增长，你发大愿心。有人常常跟我说，师父我也要知道回向，就是回不出来啊，发不出来。那我建议你好好的忏悔，发大愿，好好的去修持，诵大乘经典，诵咒或是念佛，那持之以恒的去弄，再去修持，久而久之呢，你的心量就会自自然然发得起来。好，讲回向就有三种哈，我们先看这个文。所谓回向有三种，第一个叫回因向果，第二叫回事向理，第三叫回自向他。所谓的回因向果，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功德都可能是人天果报的因，现在转过来变无上涅槃之果，这叫回因向果。然后呢，第二个，我们今天所做的功德都是生灭事，都是有生灭啊。比如我今天做完这一桩，哎，明天做另外一桩，我现在今天做明天做，都有时间跟空间的障碍，都是用生灭的心，凡夫的心，这个叫做回事。向理，向着那个不生不灭的宇宙人生的真实实相妙理，这叫回事向理。第三，回自向他，今天我所修的功德都属于我自己用功的，但是我把它扩大心量回向给尽虚空骗法界的众生，就是发愿立誓决定所趋之名词，也就是回自向他，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个，在佛经里面有不同的名词，其实意义是一样的。第一个，回向真如实际，心心契入真实离体，这个就是回事向理。第二，回向佛果菩提啊，假如你常看佛经就会讲到这些念念呢都圆满，这就是回因向果。第三，回向法界众生同生净土，这就是回自向他的意义。回向的意义其实上呢是相同的，回向的法门却不一样。有些人他呢比如回向要求生东方世界，有些求生的佛国土不一样，所以每个诸佛菩萨都希望赶快达到两个目的。诸菩萨生生世世修，修什么呢？第一个，赶快自己圆成佛果，得到清净庄严的佛国土；第二个，希望赶快有个庄严的佛国土，赶快满他度无量无边众生的大愿。所以清净的佛国土啊，是一切诸佛菩萨他所求的，广度众生也是他的悲愿，所以要以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最唯一不二之最妙法门。因为纵使你有其他的大愿，假如不生净土的话，很难圆满成就。就像普贤菩萨说，对不对？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我即往生彼国矣，现前此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才尽无余。普贤菩萨都要这样啊，十大愿王往生才能够究竟圆满啊。假如生净土的话，无愿不成。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说念念哈，都说你呀，赶快啊， 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就是希望你赶快进这个报身，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才能够真正圆满你上求下化的菩提大愿。说穿了就是这桩事儿，不是叫你躲到那边去纳凉的，对不对？也不是去享受的。那有人就会说，那西方极乐世界黄金为地，一切的殊胜呢？我告诉你，不是设计的，而是我们自信当中所显现的，就是这么清净庄严。目的在什么？希望接引更多的众生到你清净的佛国土来修行啊，不是为自己享受而用的。所以你看看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他发的哪一条愿是为我自己啊？没有，因为他念念都为众生，所以回向的意义啊，是真的很深很深。所以以此之故，凡所做的功德，即别有所期。就算呢，你现在好修一些功德，你求吉祥如意、消灾免难，但是呢，不管你任何别有所期，就是你有任何的祈求、发愿、祈祷，佛菩萨也会满你的愿。但是最后一定要回向净土，圆满无上菩提。所以讲的更究竟处，回向就是什么？就是菩提心的心相。好，请看黑板，把它归纳一下。这三种回向，刚才讲第一个体，就是回向实际。好，就是我们心心啊，要能够契入真实实相，能够呢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回向无上的这个真实本体，这是体。从体会起了作用，起自利跟利他。回向菩提，菩提就是觉悟啊。对自利来说，念念呢能够觉照圆满，自己呢觉正净呢三个常常具足。对利益他来讲，回向众生就是能够念念呢但愿众生得离苦啊，不为自身求安乐，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才叫真正的回向众生。所以真正肯发菩提心回向的人啊，这个叫菩提心相。他表露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念念都希望众生离苦得乐，不为自己。而自己要下的功夫，就是戒定慧觉照圆满的功夫，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而这一切呢，通通都在我达成我将来圆满无上佛道，契入宇宙真实实相的目的。这叫回向真实，回向实际。所以回向的目的啊，希望呢能够破除我们求功德的执着，而扩展我们的心量。凡夫啊，自己修一点功德呢，就希望呢怕给别人，这个就是执着。回向就是要把你这个执着给破除，把你的心量呢扩展到净虚空遍法界。所以常常肯发大愿回向的人，假如他破了我执，他就可以出六道轮回。我们凡夫为什么会轮回？就是有我执嘛。执着你一念，哎呦，我今天念的功德，你看有一个我，对不对？我执破了就能够出轮回。有些人我执他破了，可是他有法执啊，执着我修的法，法执破了就能够明心见性。所以回向的功德与心量大小成正比。真正讲到究竟处啊，回向就是我们要破除我们的妄想、分别跟执着而已啊。所以还是在心地上下功夫。好，讲到这里，大家应该终于对回向比较清楚一点啊。那每一次呢，因为你死功德，对不对？庄严佛净土，到底有没有功德呢？到底为什么要回向呢？这一段就讲得很清楚，扩展我们的心量，破除我们的执着，好，也有三种回向。好，最后请念下面一段。
发愿当于朝暮念佛必时，晨朝时念，亦先念佛后发愿，或用小净土文，若身心有暇，宜用莲池大师心定净土文，即稽首西方安乐国之一篇长文，在禅门日诵，此文池里周道为古经冠，须知八愿读文，乃令一文八愿耳，非以念文一遍即为八愿也。
啊，这就讲得很具体哈。刚刚我们提过，发愿在朝暮念佛完毕啊， 也有人呢像在修忏法之前都有，印光祖师举的是其中一个例子。好，所以早晨是念先念完十念，然后呢再来发愿回向。那有些用小净土文，我们刚才讲的慈云忏主或是大慈菩萨发愿文，或简单的愿生西方净土中的回向记都可以。假如身心有暇，最好用莲池大师心定的几首西方安乐国的这个净土文。我们这次讲座完呢，会介绍这篇文，这篇文章非常殊胜，也就把净土信愿行的三资粮综合在一起，到时呢会跟大家详细介绍，也会介绍科判。那印光祖师赞叹说，此理周到，唯古精贯，的的确确，真实不虚。那发愿呢，读文就是依文发愿，这四个字很重要，依照文呢发起自己。我就是阿弥陀佛，在密法里面就这样，我就是本尊，本尊就是我。但因为你有一个自信弥陀，你发愿的时候，对不对？好，对，你发弥陀四十八大愿，你就想，我就是阿弥陀佛，我希望我将来成佛就像阿弥陀佛，我的愿望也像这四十八大愿，那样子恳切去发，会很不可思议，所以叫依文发愿，并不是说读过而已。所以可以告诉各位一个真实的秘诀，你想要了解大乘佛法，修大乘的菩萨道而圆满成佛，第一个要发广大的菩提心。你的心量一发的时候呢，所有一切大乘的经典你自然会看得懂，了结了然于心啊。你为什么看不懂呢？告诉各位真实话，心量不够大，你的心跟佛心不能相应。所以真正发大乘菩提心的人呢，他就看得懂大乘经典，而且会觉无量无边的妙义。所以在法华经里讲，那个有位菩萨就问释迦牟尼佛，佛灭度以后要有怎么样的资格才能够受持法华经或大乘经典呢？佛给他回答，第一个要发救度一切众生的心，这样的人就会遇到大乘经典。所以相信各位呢，遇到净土法门一定是过去是发过大乘菩提心，但今生要继续发呀，不要忘记呀，对不对？不发的话会退转啊。第二个呢，要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好，你的心愿行解同佛。第三，要积功累德，叫执重德本，要修福修慧，执重德本。第四呢，住正定计，也就是说你的心常常在一心当中，以净土来讲就是一心不乱，好，那以天台来讲就一心三观，然后以华严来讲就是指一真法界，你的心常常定在戒定慧一心清净当中，叫住正定境。有这个四个条件的人一定会遇到法华经，也就是说也会遇到大乘经典。所以一定要发广度一切众生的大愿，我们有这个愿推动我们生生世世上求下化，但是有多少的能力叫努力自修随缘化它，我今生呢有多少能力就帮多少，那念念也都功德圆满。因为我们要从体上去发菩提心，向上要一心念佛，那作用上才能够自他二利，法界蒙熏啊。这是到这一段啊，讲了好久，终于讲完了哈。假是念佛方法，好，告一个段落了。这一段也很殊胜哈，讲得也很详细。好，那接下来以劝兼念观音，也就是念观世音菩萨，这一段也相当的殊胜。我们今天呢也参考了一些资料。好，请继续看下面一段。
观世音菩萨于往劫中久已成佛，号正法名，但以慈悲心切，虽则安住常寂光土，而复垂行十报，方便同居三土，虽则常现佛身，而复普现菩萨，缘觉声闻及人天六道之身，虽则常是弥陀，而复普于十方无尽法界，普现色身，所谓但有利益，无不心从。 因以和身得度者，即现和身而为说法。普陀山者，乃菩萨应机之处，欲令众生投诚有地，一机此山，岂菩萨唯在普陀，不在他处？一月立天，万川隐现，既小而一勺一滴水中，各个皆现全月。若水昏而动，则月影便不分明矣。众生之心如水，若一心专念菩萨，菩萨既与念时，便令蒙显获益。若心不至诚，不专一，则便难蒙救护矣。此意甚深。当看印光文钞中，时应普陀山自续自知，名观世音者，以菩萨因中有观闻性而证圆通，果上由观众生称名之音声而施救护，故名为观世音也。普门者，以菩萨道大无方，普随一切众生根性，令其救路还家，不独立一门。如是病有千般，则药有万品，不值定一法。随于彼之所迷，及彼之意误处，而点视之，如六根、六尘、六识、七大，个个皆可获证圆通。已故法法头头，皆为出生始成正觉之门，故名普门也。若菩萨为在南海，则不足以为普夷。
好，阿弥陀佛。这一段为什么印光祖师要介绍这个劝接念观音呢？有他很深的用意。好，来，我们先看西方三圣的表法。中间是阿弥陀佛，右边是观音，左边代表世智。佛法呢，供佛像啊，也是都有表法的意思。一般都是一佛二菩萨。中间供弥陀，代表光寿无量。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佛二菩萨中间一定是出家人，有没有？代表身心都出家，相貌圆满。但是呢，真正起了作用，右边跟左边要起作用，用就要帮助众生啊。帮助众生就因以和身得度者，即现和身而为说法。所以观音跟世智都留长头发，嘿，不一定出家，对不对？这以普度众生利益为主。所以中间是一佛，代表本体阿弥陀佛，他本体就代表光寿无量，无量无边的智慧，无量无边的福报。事实上真正本体呢，一切都是无量无边的。那你想要达到这个本体，要怎么修呢？要从旁边两个作用去学。当然本体达到了，起了作用也是这样的。右边代表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左边大势至菩萨代表智慧，这慈悲跟智慧两个都圆满，才能够成就阿弥陀佛。所以佛菩萨呢，这个教育意义很深啊，他连供佛呢都有这个表法。那一般假如说你供佛只供一尊的话，那我建议你只供一尊阿弥陀佛也可以，或一尊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好，那要供呢就供西方三圣，一佛二菩萨。像我们这个世界中间是释迦牟尼佛，有毗卢遮那佛，右边文殊代表智慧，左边普贤啊代表行愿。那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是药师佛，左右两边有药王菩萨、药上菩萨，都是这个意思的。好，一佛二菩萨。那当然有这个本体起了这两个作用。虽然讲观音跟世智，假如各位去念《观无量寿佛经》，你会发现观世音跟菩萨跟大势至菩萨是 完全一模一样的，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头上。头上观世音菩萨的肉髻头上是阿弥陀佛，这个大势至菩萨的肉髻头上呢是一个宝瓶。其实啊，这也是为了众生而分的啦。所以有时候你见到观世音菩萨，其实也就是大势至菩萨，势至跟弥观音啊，其实是一体的。这一点大家要了解。那为什么要兼念观音？就是体起了作用。我们人在极难恐怖当中啊，往往呢作用要赶快啊，对不对？为了要起作用呢，所以捐欠念观音。而且观世音菩萨呢，他大慈大悲，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缘特别深，因为他有悲愿宏深啊，十二大愿，所以那个愿力很强，像电波一样，你肯念呢立刻感应就很强。而且在密教里也讲观世音菩萨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所以念观音跟念弥陀其实是平等无二的，关键呢是在我们众生有分别。好，在没有讲这一段之前，这一段蛮多的哈，我要先引一段《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卷一第一卷里面有讲到，这部书是专门介绍六字大明咒的功德，里面介绍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殊胜，它有四卷，在第一卷里面有这一段文。因为呢这一段文很重要，我就把它抄出来，肯定念观世音菩萨具足信愿行，一样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不要怀疑。好，那其实观音呢，假如当然现在呢也没有人提倡，有人提倡只是观音三经啊，上次说过楞严经，还有法华，楞严经的耳根圆通，法华经的普门品，华严经的观自在章，这三经，这是指显教的啊。还有一个密教的呢，就是我们讲大悲心陀罗尼经，弘扬大悲咒，还有就是这部经大乘庄严宝王经，弘扬六字大明咒。所以呢真正圆满来说，观音有五经，将来大家有趣兴趣可以深入啊，请看这一段。善男子，于此世界若有人能意念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名者，世人当来远离生老病死轮回之苦，如鹅王随风而去，速得往生极乐世界，面见无量寿如来，听闻妙法。对不对？也就是说，善男子就是释迦牟尼佛对法会大众讲说，在这个世界，于此世界，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假如有人肯意念观音菩萨，就意佛念佛。其实观世音菩萨也可以说念佛，为什么呢？他过去已经成佛，叫正法明如来，只是呢他道驾慈航，示现菩萨身。然后呢摩诃萨就大菩萨，你肯念他的名，就跟普门品一样，念品观音力嘛。这个人当来一定会远离生老病死轮回的痛苦，就像鹅王随风，鹅王是赞叹佛的三十二相，鹅里面的王就是首领的意思，表示说你这个人是世界上最为尊贵的，好像呢鹅王有翅膀啊，对不对？风一来的时候，那他不就更快吗？飞得更快吗？立刻就随风而去，一刹那之间速得往生极乐世界，面见无量寿如来，就是阿弥陀佛，就会听闻无上的妙法。当然下面文还有很多啊，我们就没办法引。好，这一段呢我们要肯定你念弥陀念观音或两个兼念都能往生。劝众生要念观世音菩萨，是因为观世音菩萨的悲愿宏深，随机感复，寻声救苦。好，所以不要在佛菩萨上分啊，是我们自己啊，这个至诚恭敬，念哪个都能够得力。所以好，建议各位，我们呢常常念佛或念菩萨，要能够训练自己，在境界来的时候或极难恐怖的时候，常常有一个提得起的念头，就提得起一句佛号啊，像密宗就提了一曲咒，根本咒、本尊咒，或者提得起呢，你总要有一个比较熟练的，不要念了很多到最后临终一来，哇，通通都提不起，这样不好，要训练一个啊主力。第二个，还有些为什么要牵念观音呢？因为众生呢执着很深，弥陀经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有时候你叫一些乡下人哦，啊，叫他念佛，哎呦，怎么可以念佛？一念佛就要死了。你看，他就有排斥的心，对不对？众生有分别执着，那你叫他念家家观世音，哎，他接受啊，对不对？你叫他供观世音菩萨，他愿意啊，啊，所以菩萨大慈大悲，对于那些福德因缘不能深信净土法门的人，你先劝他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好，请看这篇文。观世音菩萨在往劫中早已成佛，号正法明如来，但因为慈心慈悲心非常的切，虽然安住在佛的常极光净土当中，但是他以悲心愿力也示现在十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跟凡圣同居土。想要了解这四土啊，去看弥陀要解啊，在这边我们没办法详细介绍。我们一般哈，一往生呢，大部分都是在凡圣同居土，功夫再高一点，事一心不乱到方便有余土，理一心不乱呢，就到十报庄严土，分证常极光净土。虽然他示现佛身，可是呢，他还是普现菩萨、声闻缘觉跟人天六道，也就是说，十法界的身啊，他通通都现。虽然他常常侍奉着是西方阿弥陀佛，可是呢，他也愿力普方普示现到十方无尽无边的法界普现色身。因为观世音菩萨过去在阿弥陀佛当转轮圣王的时候啊，他有1000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是观世音，第二儿子是大势至，第三个儿子是文殊，第八个儿子是普贤菩萨。所以他们过去世啊，都是一家人啊，有缘。所以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当然找第一个大儿子跟第二个二儿子来做助手啊，对不对？所以他们缘很深，所以他叫常是弥陀。事实上，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呢，很多人都知道有观音菩萨寻声救苦。所谓但有利益啊，没有不从心的。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普陀山是菩萨应机示现的这个处所，只是希望众生呢有一个目标，然后能够至诚恭敬，所以示现在这山中。难道菩萨就只是在浙江省普陀，不在他处吗？换句话说，那你不朝普陀山，你自诚念观音菩萨也是可以见到的。就像一个月亮非常的皎洁，所有的万川只要有影子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月影，就算小到呢只有一勺乃至一滴的水珠当中，都可以看到全部的月亮。假如我们的心就像水一样昏动的话，那月影就不现了。所以叫千江有水千江月。众生的心也像水一样，假如一心专念菩萨，菩萨在念的时候就能够明获利益，心不至诚不专一，当然就得不到感应了。这个义理是非常深的，要看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十印普陀山三字就可以知道。待会我们就讲这篇文哈。名观世音者，第一个在因地中，它是反闻文字性而证的圆通；果地上呢，是观众生的称名之音声，寻声救苦，所以叫观世音。为什么叫普门呢？菩萨道啊，广大无边，普随一切的众生根基，叫做呢，因材施教，希望他呢救路还家，绝对没有呢只有说用一种药的，用很多很多的药帮助一切的众生，因为众生根性有无量无边，因缘有无量无边，所以这叫普门示现。就像世间病有千般，药当然有万品了，不能执定一法，只是随彼之所迷，他容易觉悟之处来点他，但是不管怎么样就会让他导向净土法门，让他能够当身成就无上的佛道。就像六根六尘六识七大，这是楞严经的25种圆通，个个都可以证得圆通。你一通证得的，其实法法都圆通啊，因为法法都是为了了生脱死，成无上正觉之门，所以叫做普门示现。 菩萨虽然是现在南海普陀山，但是呢，这样的话，假如这么执着这一点呢，那就不叫做真正的普了。所以换句话说，大家要了解，菩萨是无所不在的。因为这个端缘介绍观世音菩萨，那在座各位同修跟我们大家跟观音菩萨缘也很深哈，所以大家也有些修大悲咒或是呢念观音圣号，所以我就把这个十印普陀山的山志引印出来跟大家做参考，请看第十二页。没有拿到资料了，后面有。哎，请看，因为时间有限哈，我就摘录重点而说，好不好？哎，我就直接翻哈，请看第十二页，二四六第六行开始，前面一段子刚才我们念过，就是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虽然遍入十方的佛国土。可是对于娑婆世界因缘特别深，虽然普现十法界，可是呢世间人所看到这个迹象啊，就认为观世音菩萨只是菩萨而已，但事实上呢他哦是很不可思议的。下面就讲为什么呢，因为呢正道呢这个彻证唯心啊，圆彰自性，他彻底明了三世一切佛一切唯心照，圆满自己的清净庄严的自信，所以他能够运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个我们常讲，由因为他本非常的高，所以体就很大，机因为很广，起的作用就非常的宏伟，他随身逐类寻声救苦，有感有应，没有一个呢不满他的愿的，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一样啊，这一段大家都知道。看十二页倒数第一行，菩萨在一念当中可以骗法界感，骗法界应，感应道交根本无少差殊啊，此就和那个一个月亮所有一切的众生都可以看得到一样，因为菩萨心包太虚量周沙界，看第十三页，以为众生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因为他彻底明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然后呢以众生的境为自己的境，所以不谋而合无缘而应，岂非是世间人所能够测度的呢？好，下面这一段很重要，至于水昏了那而目盲则不能见，非月不现乃是昏盲的过错，所以感应有六种，以前我们介绍四种，今天介绍六种更详细，第一个有这个显感显应，好，我们请看小字啊。第一个显感显应，现身很精进的至诚恭敬礼诵供养诵经念佛，这是显感，菩萨呢立刻就是那个蒙袈披逢凶化吉，遇到灾难呢宿世的业障也消除，福慧增长，这叫显感显应，这是第一类。第二敏感明应，所谓明跟显，是以过去式跟现在式分的，明就是冥冥之中啊，就是说敏感啊或明应，过去式呢他曾经修很大的善根很修行，今生他没有修，可是呢遇到苦难的时候呢佛菩萨不知不觉当中也来加持他，然后呢他罪障也消除，福慧也增长，世间有很多这种人，对不对？他福报很大，你说他学佛吗？今生也没有学啊，你就觉得他福报就这么大，灾难来的时候他就逢凶化吉，这个叫做敏感明应。为什么叫明呢？是指他所修的都是过去式的啊，这是这样分。第三敏感显应，敏感就是过去生修，结果呢感到今生很多灾难呢能够消除，车祸来了突然呢就觉得被你救了，这样子，这是敏感显应。显感明应， 就是说现身当中呢，他很用功的修持啊，但是呢，他没有看到被佛光加持的这个迹象，但是冥冥中哦，就觉得自己烦恼很少了，业障消除了，啊，智慧也增长了，一切都能逢凶化吉了。我们在座很多位呢，大概我们就是这种，这个显感明应，所以你不要说佛菩萨没有感应啊。好，第五种就是一明一显感而显应，就是说一明一显，就是说明就是过去式他也修，显一显，这个呢，哦，对不起，我讲错，一明一显感而显应哈。先看一明一显感，这是过去式修，今生也修，那在灾难来的时候呢，很明显的改变，这叫显应。一明一显感而明应，就过去是修，今生也修，但明。